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是为您这样安排的，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然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新闻时段之后，我们将带给您时事评论节目，之后我们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在法轮功真相之后，我们带给您的是修炼故事，一个被称为药罐子的女大学生的人生转变。之后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全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法轮功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 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
欢迎收听闽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科大81岁退休女教师马俊廷被非法判刑，被打断两根肋骨，王琼状告湖北省汉口监狱，抵制迫害，屈延来多次被呼兰监狱关小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81岁的退休女教师马俊廷近日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网判两年。马俊廷老人是山东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多次遭骚扰。2018年6月7日，马俊廷老人被泰安市肥城市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有关资料都被抢走，墙上、门上带有法轮大法文字标识的粘贴都被撕掉，最后警察还给他办了一个所谓的取保候审。马俊廷老人拒绝签字，警察强迫他家人代签后离去。后来马俊廷老人被肥城市法院诬判三年，缓刑四年，勒索罚款4万元。2020年11月，马俊廷因向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年历小册子被构陷，遭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610人员非法抄家。2021年7月22日，马俊廷老人被泰山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泰山区法院。近日泰山区法院对马俊廷非法开庭，并于2021年9月2日下达非法判决书，马俊廷老人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3万元，并与原来网判的三年刑期并罚，非法执行四年刑期。据闽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琼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1月被劫持到湖北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短短半年，王琼惨遭狱警和狱警指使的犯人毒打，两根肋骨被打断，一颗磨牙被打掉，几次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王琼因此状告湖北省汉口监狱。王琼今年59岁，修炼法轮功后，许多疑难杂症不翼而飞，身心变得健康。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琼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送洗脑班迫害三次。2018年8月12日，
王琼出门买菜时，被沙市区朝阳派出所副所长张涛、指使协警袁明、好学派出所的副所长李丹等三人绑架，并非法拘禁在荆州区看守所，后被江陵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一万元。2020年1月，王琼被劫持至湖北省女子监狱，在随后的近六个月中，王琼都被关押在严管队，监狱换了四组包家迫害他，长期罚站、克扣饭菜，不给基本的生活用品。2020年3月18日，他们逼着王琼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这些人将王琼拖到监控盲区殴打，肖芳拽着王琼的头发从左边床甩到了右边床的钢筋脚铁上，致使王琼右边的两根肋骨被折断。郭连塞抹布时，王琼口吐鲜血，呼吸困难，昏迷。2021年6月底，王琼通过 EMS 寄出给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告汉口监狱的起诉状，于7月21日立案，已交纳诉讼费用，但7月31日王琼的诉讼材料被原样退回，要他找汉口监狱赔偿。8月中旬，王琼向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信箱投诉，汉口监狱信访科、刑法执行科回复说，监狱已接信访受理。据民汇网报道，屈延来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大庆让胡路区法院、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关押在呼兰监狱。近一年来，屈延来坚持信仰无罪，不穿囚服，抵制迫害，多次被关小号迫害。屈延来今年44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在上大学的时候，屈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一夜之间，中国各地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屈延来发现电视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中共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2年，屈延来曾在上海被警察劫持，后被非法判刑五年，期间多次遭受狱警毒打，夜蛮灌食造成四次严重胃出血，被迫害的几度生命垂危。2018年11月，大庆市局国保警察私闯民宅，利用开锁大王开门，入室将屈延来绑架，私人物品等被抢劫一空，屈延来被非法拘禁在大庆市看守所。家人依法请律师会见，看守所亵渎法律，不准律师会见。2019年8月，屈延来被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屈延来不服一审判决，聘请律师，依法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屈延来被劫持入呼兰监狱。2021年2月25日，屈延来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九监区，他因不穿囚服，穿自己家带来的衣服，出宫到二门时，被防暴队人员套上黑头套，戴上手铐，关入小号。屈延来绝食15天，抵制迫害，被灌食十余天。目前得知，从2021年8月26日开始，屈延来又被关入小号迫害。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汉堡州议员表示，真善人带来希望；在英国最古老城镇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9月4日，德国汉堡市民众在市中心最热闹地带迎来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这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法轮功学员首次在汉堡举办的大型集会和两场游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全社会共同结束迫害。汉堡州议员弗雷特女士到场声援并发言。在法轮功学员的集会上，汉堡州议会议员、绿党欧洲与国际事务发言人弗雷特女士、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部门负责人科尔普先生等人分别发表了演讲，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支持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弗雷特议员说，22年来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仅仅因为和平练功和坚持信仰，就被监视、拘捕、遭受迫害及关入劳教所。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是让人无法接受并不能容忍的。他提到，在中国有数以万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嫌疑案例至今无法澄清，中共应允许独立机构进入中国展开调查。他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权侵害和迫害。最后，弗雷特议员感谢法轮功学员和平且坚持不懈的反迫害，并呼吁民众给予关注。2021年9月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最古老的城镇科尔切斯特的生态节上举办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在生态节上搭起了有真善忍横幅的帐篷，以美丽的手工莲花做装饰，并摆上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吸引很多民众驻足观看。学员们还主动上去递送传单讲真相，并征集法轮功反迫害签名。有很多人表示都曾经练过太极、瑜伽，一直在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功法。当看到法轮功的功法更加简单易学和能量强，适合各种年龄，就非常感兴趣。不少人当场表示要学练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23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今天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他的著作《春秋》中提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而到了西汉时代，董仲舒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武帝曾经就此向董仲舒请教，问道：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行物，会继续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最终灾祸才会来到。确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灾难来之前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征兆，只是看人们能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古书中的记载。《左传·喜公16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当政时，发生了56翼的异象，天上掉下了5颗陨石，还有6只翼鸟倒推着飞过宋都。晋朝儒士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人间的事发生阴阳错逆所导致的异象。 据史书记载，当时在春秋盟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争取盟主霸位，丞相上谏说：“小国争盟祸也，置百姓的生计于不顾，争夺权势，这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谏言，在六翼退妃发生五年后，宋襄公争霸失败，然后便病逝。陨石连连坠落，飞鸟倒飞，这些都属于异象，是人间阴阳错逆的迹象，预兆着灾祸即将到来。圣君明君会诚惶诚恐，去省思自己的过失，下罪即诏，并诚心改过。如果不能真心忏悔改过，却把灾祸归为天灾所致，随后造灾遭祸的大结局就无法逆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当今社会灾难来前的种种征兆。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6月12号，河南郑州二期万达广场，一位摊主扮演孟婆，熬制孟婆汤，免费发给围观群众喝，并说希望人能忘记疫情间的烦恼。这引发了数千市民争相排队、品尝和拍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摊主在一口大锅前放置了奈何桥，只有走过这座桥才能喝孟婆汤。众多市民围观发视频，让郑州孟婆汤成了网络热点。一年以后，2021年的7月20号下午，河南郑州发生一场特大洪灾，地铁5号线京广隧道全部被淹，城市交通瘫痪，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郑州水灾之后，一位网友上传了当时的孟婆汤视频，并写道：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有网友回应说：这太不吉利了，这是阴间的事情，拿到阳间来是大逆不道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婆汤、奈何桥都是只有在阴间才会出现的事情，是说人们在转生之前喝了孟婆汤之后，便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是属于阴间才有的东西。这样阴阳错逆的事情，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反思是否有违背天理的事情存在，自己有没有犯什么大错。然而当下的中国，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被人们当作新奇的现象在追逐着，却不知这是在暗示人们要警醒。这乱象也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中国被破坏的程度。这也让人想起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的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有年轻人恶作剧，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赶紧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有很多人哄堂大笑，认为老婆婆被捉弄了。村里只有几个人相信老婆婆的话，跟着她跑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洪水吞噬。其实河南郑州孟婆汤并非个例，早在2019年8月24号，武汉市一家剧场上演了名为《死神来了之黄泉旅行社》的怪诞剧，剧中的主角是黑白无常，剧情为地府一日游。每天晚上，武汉一个繁华的大型游乐场，上百人扮演幽冥鬼怪大巡游，阵容堪称国内最大。几个月后，武汉就作为始发地爆发了惨烈的瘟疫，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今年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中，湖南省张家界成为重灾区之一，而起因是因为一场演出。在7月22号的一场魅力湘西大型演出中，巫师赶尸术却登上了舞台。赶尸术是一种邪术，将这样阴邪惊悚的巫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又一场人间灾祸的兆头？从刚才谈到的古今灾难到来前的种种征兆，不难看出天人感应不是一句空话。 然而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知道其真正的表现了。中共数十年来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让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人心败坏。可是人说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会消失吗？天降灾祸是在警醒世人，然而中共却每每丧事习办，人为地淡化了这些灾祸对人们的警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是瘟神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恶人。人若不敬神佛，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由此看来，这两年的灾难频发，水灾、蝗灾等等，特别是去年武汉肺炎的爆发，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变异病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上天有好生之德，历史上每每有瘟疫爆发时，都会有在瘟疫中救人的使者，向民众传递避疫良方。在东汉末年，当时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在这次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法轮大法弟子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传播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在汹涌的疫情中，中共仍在非法抓捕传递避疫良方的法轮大法弟子。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而无神论则是从来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感谢您的继续收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 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一个被称作药罐子的女大学生，曾以为今后将终生与药为伴，没想到一个新同学的到来竟令她的生活彻底转变。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药罐子女大学生的人生转变。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大学生，但是这个特权可不是什么让大家羡慕的特权，而是可以在宿舍里使用电炉子熬药。大学本来应该是人一生中最充满活力的阶段，可是他却因为健康问题不能和同学们一样蹦蹦跳跳。他曾经以为今后将终生和药罐子作伴了，没想到一个新同学的到来竟然让他的生活彻底的转变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今年46岁，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身体还好，没什么大病。没想到1990年我读高一的时候，频繁地出现了尿血的现象，只要做了剧烈运动就会尿血，每次看到通红的血尿心里害怕极了。父母也着急，带着我到各个医院检查，做 B 超，甚至做了静脉造影，就是查不出尿血的原因。拖到1995年我读大学2年级的时候，尿血的现象加剧了。我去了一家大医院检查，这次终于查出原因了，原来是患了肾结石。我把读高中时医院的检查结果给了大医院的医生看，医生说其实那些片子已经显现出有结石了，可能因为那时石头太小，医生看得不仔细就没看出来。这位医生很遗憾地说，要是当年就诊断出来那么小的石头是可以通过喝排石汤经由尿道自然排出来的，几年过去了，结石已经长到鹌鹑蛋那么大了，远远超过输尿管的直径，根本就排不出来了。医生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动手术把石头取出来，再一个方案就是用超声波在体外把石头震碎，让碎石通过尿道排出。因为肾结石手术是大手术，刀口又长又深，父母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家受不了，就决定采用超声波碎石的方案，并在1995年我大二的暑假带我去了另一个城市，有一家据说是碎石技术很高明的医院，在那里给我做了碎石术。本来以为结石的困扰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那些碎石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乖乖地全部排出来，只排出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留在了肾盂里，并且以它们为核心又快速地生出了更多更大的结石。医生把排出的碎石拿去化验，发现是草酸钙结石，这种结石很容易再生，即便再次做体外碎石也会再生，就算是做手术全部取出来也还会再生。医生也没辙了，就开了大量中草药让我长期熬中药喝，而这种草药只能减缓结石生长的速度，根本就没办法让石头停止生长，更没办法让石头消失。于是我的大学生活就比别的同学多了一项内容，每天熬药喝药。当年的大学宿舍出于用电安全的原因，
是不允许学生使用电炉的，但是鉴于我的病情，系里特许我使用。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我就开始熬药。同学们只要从我们寝室经过，就会闻到浓浓的药味儿。这事儿搞得我情绪很低落，也让我很困惑。肾结石并不是什么绝症，为什么医院就治不好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离不开药罐子了吗？每当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去上体育课，我只能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就感到特别失落。多想和别人一样尽情地蹦啊跳啊，可是我不能，只要蹦了跳了就会大量的尿血。在喝中药期间，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倒不是中药造成的，而是因为那次体外震波碎石时，因为超声波对肾脏的强力打击，对肾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可是内伤啊！那时我走路无力，睡眠质量极差，白天听课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变得很吃力。而之前我的专业成绩是全年级第三名。健康和学业问题使我的自卑情绪开始滋生蔓延，笼罩着我的整个身心。为了摆脱结石的困扰，我尝试了各种偏方，甚至练过乱七八糟的气功，结果花了不少钱，石头却在我的体内纹丝不动，并且还茁壮成长。记得有一次，一个气功师对我说，保证能给我治好，我就让他给我发功治疗。发完以后，他说好了，收了我300块钱。事后我到医院去检查，石头还在。我把片子拿去给这位气功师看，问他怎么回事。这位气功师以为我要让他退钱，恼羞成怒，把片子推到一边，大声嚷嚷说，医院检查错了，石头没了就是没了，一分钱不退。那种蛮横无理实在令人吃惊。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我也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人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解开这些疑惑，我到图书馆看了很多书，也听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讲座，都没能找到一个让我信服的答案。当时，我觉得自己像一叶孤舟在风雨中漂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虽然身边有老师，有同学，家里有父母亲人，可是总感觉很孤独，很苦闷，很迷茫。在我大三的时候，也就是1996年6月，班里来了一个旁听的女生，文文静静的，不大说话。因为是旁听生，大家也不怎么跟她交往。有一天，偶尔听到其他同学说她在练气功，这一下引起了我的兴趣。一天下课后，我找到她，问她在练什么功。他拿起纸笔给我写了三个字，法轮功。看到这三个字，我竟然觉得心头一震，于是问他，你可以教我吗？他说，可以呀，你晚上到大操场的练功点来。我随口问，学费多少钱啊？他淡淡的一笑说，不收学费。我很惊讶也很高兴，因为之前我不论学什么功都要交钱的。晚上我到了练功点，不知怎么我就觉得很舒服，从内心感到舒畅。环顾一下，老老少少有一二十人，虽然都不认识，但是所有人对我都像老朋友一样，教我练功，给我纠正动作。有个叔叔把自己的坐垫让给我用，教我打坐，这让我没有丝毫的生疏感。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去练功点练功。十几天后，我感觉肾脏部位一阵阵的发凉，好像有股凉气嗖嗖的往外冒。我就问老学员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如果你肾脏有病，就是师傅在给你清理身体。我说，我有肾结石啊。他们说，你去医院查一下，没准师傅已经给你清理了。第二天，我就去了医院做 B 超，哇，石头竟然真的没了。为了验证检查结果， 我又做了一个腹部平片，同样显示我体内的石头已经消失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做梦都没想到，终于摆脱了困扰我十多年的结石。当天晚上，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工友们，但是他们都没有感到吃惊，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自己身上或者周围的人身上发生的太多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我问他们，我没做手术，也没见石头排出来，石头到哪儿去了？工友中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他说，石头被师傅从另外空间拿走了。我不明白什么是另外空间。他说，你回去看书吧，书里什么都说明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手里已经有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了，但是我只是看了感兴趣的部分，比如关于治病的部分。听了这个工友的话，我回去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了几遍《转法轮》，感到非常震撼。以前困惑我的有关人生的问题全都明白了，我知道了我的生命从哪里来，我知道了如果我不修炼我会到哪里去，而修炼之后我又会去哪里，我知道了我为什么来在世间，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从此以后我彻底的改变了，有了方向，有了目标，身体健康，心灵充实，乐观，自信，向上。在大学后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我精力充沛，反应敏捷。199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毕业之后，我成了一名教师。工作中，我处处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同事，善待自己的学生。我是全校唯一一个不收家长礼物和礼金的老师，也是唯一给学生补课不收费的老师。1999年，江泽民由于嫉妒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比中共党员还多，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样，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多次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并失去了教师工作。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后，我出狱回到家中，有亲朋好友问我，为了一个信仰你失去这么多，承受这么多，你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儿，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会反过来问他们，如果一个功法不花你一分钱，解除了常年折磨你的病痛，让你从一个本来要和药罐子打一辈子交道的人，变成了一个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的人，你会放弃吗？如果一个功法让你从一个孤独、自卑的人，变成了一个豁达、自信、无私的人，你会放弃吗？
听众朋友，家住农村的李元生曾经常年有病，一发病腰痛、腿痛、心发闷，坐不得、走不得、站不得，别说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如今的李元生什么农活都能干了，挑担、挖土、开电动车，还种了几亩西瓜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主持人将给您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咱们来听听家住湖南郴州农村的李元生和他的妻子元英的故事。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元生平时是个壮实的庄稼汉，2012年的时候突然就患上了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胃出血等疾病。这病说来就来，一发病腰痛、腿痛、心发闷，坐不得、走不得、站不得，别说是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从七月份开始，李元生在半年的时间里一连住了三次医院，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花去2万多块钱，出院后还得打止痛针，一针就是270元。开始打一针还可以保一个星期，打了6针，最后连一天都保不了了，疼得他心神不宁，坐卧不安。2013年清明节，住在市里的堂兄看李元生病得这么难受，就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上几天。正好李元生也想到市医院检查治疗，4月26号这天他就去了堂兄家。李元生的哥嫂是法轮大法弟子，他们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的神奇，讲他们自己练法轮功的亲身感受，还劝李元生修炼法轮大法。李元生听了这番话，心里亮堂了许多，他也没去医院，就跟着哥嫂在家学起大法来。第二天开始学练5套功法，李元生感到身体一天天轻松起来。过了5天，他要回家了，嫂子帮他请来了师父的法相、宝书转法轮、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教功带，他就回家自学了。在家学法练功半个月，身体还是有些难受。5月15号这天，李元生站在师父的法相前，忽然发出一念，心想：师父，我现在还痛，要是不痛就好了。谁知就这么想了一下，腰腿真的不痛了，师父把他身上的病痛拿掉了。当时李元生还不敢相信，就站起来试着在地上跳了几下，证明真的什么病痛都消失了。当时那个高兴啊，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激动地告诉妻子：我不痛了，我真的不痛了，师父太伟大了，师父佛恩浩荡啊。从那天开始，李元生又是什么农活都能干了，挑担、挖土、开电动车，还种了几亩西瓜呢。还有两件事也很神奇。2014年6月15号，李元生从田里干完活回家，在水塘边洗脚的时候摔了一跤，当时左手食指摔断了，骨头都翘了起来。可是他也没害怕，就想了一下，师父保佑我，然后将断指骨头用力一摁就平复了，既不疼也没变形，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1个多星期后，6月25号，李元生用电动三轮摩托车拖了一车300-400斤的西瓜去卖。车开到一个陡坡上，怎么也上不去了。不仅上不去，反而往后滑。车子滑到了山脚下，最后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一车西瓜全摔碎了。李元生的脚被卡在车子底下动不得。同路人惊叫着把他拉出来后， 却发现他毫发未损，脚上连皮都没破一点儿，大家都感到很惊奇。李元生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他，让他消了一次大业，躲过了一劫。李元生的妻子元英2013年9月份开始学法练功，刚练不久，9月27号晚上，他突然肚子剧痛，都疼休克了，赶紧送县医院抢救，医院立即开刀做手术，手术后诊断说是肝癌，还送了样品到市医院化验，结果确诊是肝癌。李元生把元英的病情告诉了哥嫂，他们立刻从市里赶到县医院看望，安慰元英说，没事的，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你，你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嫂子给元英讲了许多大法真相，讲了许多人得大法后绝处逢生的奇迹。经过哥嫂的一番劝导，元英明白了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自己，于是决定拆线后立即出院回家，不在医院再花那冤枉钱了。回家后，元英很是坚强，无论有多难受，他都坚持天天学法练功，时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月后，11月5号到市医院复查，医生看了一个月前的化验单和手术情况，还没按常规进行化验，就说准备给元英化疗。到了下午4点多，元英和丈夫去取回化验单的时候，显示的结果是一切正常。医生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家后把化验单给当医生的嫂子看，嫂子说，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是师父给你承担了。全家高兴得了不得，李元生和元英激动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经过半年多的学法练功，元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能干了，人也比修炼前显得白净漂亮年轻了。村里人看见他的身体状况，惊奇地问，你癌症都好了，是遇到神仙了吧？元英高兴地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好的，是我师父保佑我呢，你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前几天李元生和元英商量，我们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吧。他们感激地说，是师父救了我俩的命，是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们要把亲身经历的这一切美好告诉亲人、朋友和所有有缘人，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我们向伟大的师父深深地道一声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